有隔阂的，心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一层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凡夫在世间法中的一些习气。所以这种习气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学佛的一种必要的动力、必要的诱因、必要的资粮。所以在《大般若经》580卷，佛呢讲了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佛说呢，非礼作义啊。什么叫做非礼作义呢？作义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了、啊，你的意向，你的 intention， 就是你的意向，你的起心动念呢、啊、是不如法的，不合乎戒律的，不合乎佛的道理教导的道理的。佛说呢，非礼作义，以菩提虽为障碍，就说这种不如法的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虽然对菩萨要证得菩提呢，虽为障碍，非礼作义与菩提虽为障碍，虽然是一种障碍，与菩萨有大恩德，但是这个贪嗔痴慢疑呢，对菩萨将来要成就菩提呢，有大恩德。所以这两句话有矛盾吗？非礼作义，虽与菩萨、虽与菩提为障碍，就是对菩萨要修菩提道呢是一种障碍，但与菩萨有大恩德，既是障碍又是恩德，这个话怎么讲？因为你现在起贪嗔痴慢疑，就会障碍你契入空性呐、啊。就会障碍你照见无印皆空啊。你既然有贪嗔痴慢疑，就一定是心有挂碍啊。所以这叫做障碍。但是譬如说每一次师父讲经的时候啊，一定请你呢这个代表大众上香啊，然后这个每一次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师父要把你表扬一番啊，你觉得师父好疼我。诶，这个我告诉你，这种感觉就是凡夫地的感觉嘛。这种感觉就是你跟师父好像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情嘛。这个就菩提来讲呢，就你证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来讲，这种感情都是一种杂质，都是一种不必要的东西嘛。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师父对你有这份特殊的感情啊，你受了一份感动啊，啊，所以你每天加工又行，因为师父这样的一种疼爱啊，我每天打坐三小时，坐而不疲，对不对？我每天诵多少经，念多少佛啊，就是因为对师父有这份感动。这个都是世界戏谈啊，这个老实讲都没有离开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影响。但是问题就是有这么一个贪嗔痴慢疑，你学佛有动力啊，有资粮啊。我现在告诉大家，把话讲白一点吧。今天在佛教里面有很多这个有头有脸的，他爱不爱你，他在不在乎的这个他的这种这个底下有多少的信徒，多少人皈依，他演讲的时候场面够不够大，听众多不多，在乎吗？当然在乎啊。如果有人在这个台北的中华体育馆演讲的时候3万人坐满了，他不找个6万人的场地坐满了，他就觉得被比下去了。他在乎吗？在乎啊。诶，他在乎很好。就是因为他在乎啊，他就要去努力的经营，充实他演讲的内说法的内容，然后去经营一个6万人的场地，发动6万人来听法，哇，造成盛况。多少人一到了那个法会的会场，听完了这个开示，痛哭流涕，觉得简直就是在佛陀的这个灵山会上一样啊，得了无限的华喜。诸位都是在演戏啊，那是假戏真做啊，无限的受用啊。诸位，非礼作义与菩提虽为障碍，与菩萨有大恩德。所以我们学佛啊，不要乱唱高调，不要空唱高调， 不要动不动就讲说，哎呀，不要贪嗔痴慢眼，不，我们要意正念，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去善度众生的贪嗔痴慢疑，让他本来是贪钱的、贪财的、就贪钱财的、贪名位的、贪权力的、贪眷属的、贪美色的，慢慢的转化成为我要贪佛法，我要贪功德，我要贪禅定，我要贪感应，这个贪有什么不好？诸位，这个贪很好啊，很宝贵啊，这个贪与菩萨有大恩德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吗？不能唱高调的。所以我们在世界西坛的层次来弘扬佛法的时候，要对世界西坛的缺陷有所容忍，对世界西坛的这些缺陷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像不应该公开讲，但是我们学大智慧，要学智慧，就学般若智慧，就要讲啊，就要把这话说明白啊。这是第二一层，就是说我们在世界西坛的层次上面，世间法本来就是有漏的、有缺陷的，所以我们要容忍佛法在世界西坛的一个推广的层次上面的这许多的缺陷，不是姑息，是因为我们必须容忍。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要包容，因为没有这些善巧方便，佛法不能推广。你看，如果佛法不是这样的这个普遍化，如果不是一个未开悟的人到了这个广东省去念金刚经，就没有六祖慧能大师哦。那个念金刚经的人呢，他未必开悟嘛，可是六祖慧能大师听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言下大悟啊。这个因缘从何来？这个因缘就从世界西坛而来。所以一个法会里面设立的总功德主啦、副总功德主啦，固然会引起一些误会，引起一些批评啊，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欢喜，也就不必苛责。那第三一层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世界西坛虽然有这许多的功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世界西坛里面，我们所作所为，我们所创立的是许多名目，我们弄的这许许多多的花样，都是有因有果的。有一些名目，有一些花样，也许没有什么后遗症，无伤也，就没有什么害处的。比如说一个法会里面呢，找一些人呢，这个扮演这个什么印度的这个什么，穿一些印度的纱丽了，跳舞了，然后弄干冰啦、放音乐啦，让他觉得好像印度，感觉很好，气氛很好，这个无伤也，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不好的作用，就是大家有那么一个气氛，大家欢喜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在一个墓园的过程里面，用一种欺骗啊，用一种压榨的手段啊，或者是用一些呢让人家起很多烦恼的方式，那这个因缘果报呢都要承担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因为说讲世界西坛好像没有人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不，所有所作所为的一切在因果上都还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在佛教里边呢，我们要提倡什么事情，我们要办什么活动，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推动佛法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因果的，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佛教未来长远的影响到底是正面呢或者是负面呢，这个都要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呢在世界西坛的层次上要多一点包容心，也要对佛法的这种世界西坛的这个弘扬呢要有一份认知，那就是说呢不能够把这个调子拉得太高。有时候呢对于这个非礼作义呢要知道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尽量把那个贪嗔痴慢疑把它转化一下，转到好的地方去。嗔也不完全是不好啊，嗔如果把它转化成为一种社会的正义感，对社会的不公义的事件佛教徒聚集起来团结起来 去表现一个立场，表现一个主张。这时候嗔呢，就转化成为一种正义了，社会正义的一个动力了。当然，佛教基本上是反暴力的。佛教基本上认为，对社会的改革、对社会的进步最有效的手段，是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的嗔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正义，变成一种社会正义的动力，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好，所以我想，这位同修呢，郑师兄呢，是很有心的。好，就是怕社会大众呢对佛教会不会有所误会。我想有一些误会也是要承担的。好，但是一个道场他举办这个法会，他聚集了许多的钱财，有没有善用这个钱财，这个是一个道场本身他要不断的自我反省。而且佛教本身也应该建立一套一种所谓的这个舆论的一个制度呢，来做一个适当的制衡。否则宗教也有很负面的一面呢、啊。宗教也有危害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在那里，不要以为宗教都是好的，啊、哦，这个是大家也要很警惕的。那么，我想今天很高兴呢，有许多同学呢问了非常宝贵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表面上看好像是说，哎，好像不是扣紧我们的这个上课的内容，但其实这是要把我们上课的这个内涵呢、啊，用来分析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处境。把我们在佛法上所学习到的作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态度。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几位同修，我们四位同修都问了非常非常宝贵的问题，你们都在这里做了最好的法布施，非常感谢，我们再鼓掌谢谢他们四位。那郑师兄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位郑，好，谢谢。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诸位同修呢来看一张幻灯投影片啊、哦，就是刚才呢，我们第一位师兄问的这个问题。诸位看到在《维摩诘经》的入波尔法门品里边呢，里面有两段话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诸位看到第五行，狮子一菩萨曰。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想，不着一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波尔法门。有漏，这是有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有漏就是有缺陷，无漏就是清净。若得诸法等，如果您得到这种诸法平等，为什么？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一切法是平等的。如果得到诸法等呢，则不起漏不漏想，你就不会从有漏无漏上面去做太多的分别了。为什么？世间法呢，常常是有时候那个发心是不清净的，可是在实践的过程里边呢，有一些清净的因缘进来了，反而成就了未来的清净的种子。有时候你的发心也许是清净的，可是在实践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不清净的因缘进来了，诶，未来也种下一些不清净的种子。所以这个清净不清净，漏无漏啊，不是那么绝对。我们如果有这一层了解、啊、对人对事必然的会多一份包容，多一份慈悲心，多一份体谅，这是很重要。我们像诸位在日常生活里面去体会这个道理。我们再看到这个另外呢79页里边第六行，殿天菩萨曰，名无名为二，无名实性即是名，名就是般若智慧，无名呢就是烦恼。所以刚才讲说烦恼即菩提，为什么？因为无名实性即是名，就是这一个无名，当你看清楚它的无名的本质的时候，那个看清楚本身就是名嘛，就是智慧之所在。但是呢，名亦不可取， 这个明啊，这个能够动破无明的这个智慧呢，也不可执着。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对很多人性的弱点啊，太清楚太了解了，所以你到处都把人看穿。请问你，你如果有一些心理的弱点，希望被人家看穿吗？一定不喜欢吧，对不对？我心里的弱点怎么可以被你看穿？看穿我就无地自容了嘛。你不要也把人的弱点看穿就是好的，有的人就是怕你看穿，因为你一把他看穿了他就完了，他的生命有一部分是靠那个无明做基础的。我现在讲了，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感受，是不是？所以菩萨要有明的本领，但是不需要把人都看穿，就是你要让人家呢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发现明，你给他指引一个明的道路就好了。我简单的讲好了，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啊住在那个黑漆漆的洞窟里面呢，他已经几十年都没有看过太阳了，连蜡烛都没有见过，他一直是在黑暗中生活的。你知道在黑暗中生活很苦吗？你要给他带到光明的地方，对不对？请问你，如果你突然把他带到太阳底下，他眼睛会不会瞎掉？他一定瞎掉的，他受不了嘛。所以怎么办呢？先给他一点火柴，对不对？萤火虫，然后这样慢慢的让他去适应那个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智慧。诸位，带领众生的路是要渐进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明跟无明的两个极端，我们要学习的是那个过程，怎么样从无明，然后渐渐越来越明，越来越明，越来越明，最后就是彻底的明。但是众生是没有办法承担彻底的明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华华经》有浪子回家的比喻。这个浪子已经回到他的父亲的身旁了，他不敢承认自己啊，为什么？自卑感啊，几十年在丐帮里面打混啊，现在回到父亲的身边，他不敢承认自己，嘿。这是人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所以呢，明亦不可取，不是不要明，是这个明啊不可执着。所以有智慧的人不能滥用他的智慧。你知道有很多大禅师啊，他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明明知道你卡在哪里，就是不讲。这个好比是什么呢？看电影你知道吗？啊，我说，哎，祖师兄，最近有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叫做《天堂的孩子》，赶快去看吧。那祖师兄是带着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心情去看，对不对？哦，他就看的过程呢，啊，真是好，这个是好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之所以好是什么？是因为故事的发展有不可预测性。我们中国人拍电影拍得很烂，是为什么呢？就那个电影呢，他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下一句话要讲什么，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呢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最后一定是圆满的结局。那这个一个电影如果它的可预测性太高的话，那个电影就没有张力，没有矛盾。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禅师或者一个最好的老师，他一定让学生处于无明的状态，然后自己去摸索，然后他那个摸索的过程就是他未来的明的最重要的资粮。因为他有这个摸索的过程，他以后就有资格当老师。哎，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跟各位谈了一些比较明的话，是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无明的过程。所以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无明是明的资粮啊。无明实性即是明，但是呢，明亦不可取。你不要执着你这种智慧。不要有这个智慧呢，好像是什么这个万灵丹什么都行的，不是。每一个人寻求智慧的历程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好的禅师，他一定要尊重他的徒弟的开悟的空间，开悟的时间跟空间，就是说他的开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要说破。所以我们有的同学啊，比较积极啊，比较热心啊，有时候跟人家谈佛法很积极的，唯恐呢不是三个小时之内把大部分都讲完，这个很危险，这样的效果很有限。你一定要知道人的明啊，是慢慢的培养的，慢慢的带领的，所以不要一下子把话说破，把话说穿。像我刚刚讲说，请介绍卓兄看电影。如果我先已经把故事讲一遍给他听了，他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没有趣味了，因为什么？ 都是跟他讲的没有两样，跟我给他讲的没有两样。所以看电影只是在 confirm， 就在确认一次我讲的过程而已嘛。那看这电影就没有趣味了。因为电影它的好处，电影的语言的巧妙，是因为在戏剧的进展的过程里面有太多的不可预测性，然后电影的张力就在那里，电影的迷人的地方就在那里。佛法也是一样啊，我们求智慧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开悟的因缘。所以譬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到了五祖门下，老实讲，这么聪明的这个根基的人，长远再来的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点破嘛。为什么要六祖慧能大师到南关南华寺，就是韶关的这个南华寺啊，要去采那个米，要冲那个米呢？要冲几个月啊，就是要为他培福，就是要锻炼他的耐心，就是要增长他的这个开悟的这个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呢，名亦不可取，离一切术，超越一切的形式，与其中平等无二者，就是名无名，平等平等，无名不取，名亦不取，不落两边，然后般若法门就在那里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去亲近一个善知识，好像还没有开悟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成长的空间很大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师父一句话把你说破，古人讲这叫渡人悟门，就明明这个人可以在这个因缘下开悟的，就因为你把这句话说破了，他这个开悟的因缘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跟人家有时候学佛的同修啊，跟人家对话，不要随意的用一句话就好像什么都要把它说完，不用。佛也好，这古代的这个菩萨大德这些祖师也好，他点一个人的这个智慧，点你的时候呢，他不是说破的，他要你自己去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无名实性即是名呢，名亦不可取，离一切术，与其中平等无二者，是为入般若法门。那么为什么要引述维摩诘经这段话呢？因为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就强调如何来契入呢诸法入般若法门。那下个星期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如果有维摩诘经的同修呢，我希望你带来，因为我们可能有其中有几段话要借维摩诘经来做一个印证。好，我们一起念佛回向，阿弥陀佛。